现在要继续来示范 内在生活小组。这个是我们教会整个生命的成长，就是借着每一个礼拜的这个内在生活小组。好，那就像今天下午听到有的人，他的各样的问题非常大的，好，他自己都搞就很大的冲突的，很多的伤害的。那像这种呢，你怎么有办法花多少时间去 counseling 他？而 counseling 他就能够改变他吗？那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思想模式、他的情感整个是在不对的情况底下。那这个呢，就在每一个礼拜一卷录音带，每一个礼拜一卷录音带，就在内在生活小组里面，他就一直被改变，一直被改变。你是发现一个人是彻底的改变，这样。那这样子省掉牧师很多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整个教会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成长起来的。好，那大家有根有基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建造。好，那以至于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他们我不管请什么讲员来，他们好像都不大有什么问题要发问。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件事该怎么样仰望主，那件事神不喜悦什么，那件事神喜悦怎么样，应该怎么样，神做事的法则是什么样，都很清楚。因为我在那个里面都教得非常详细，这样。好，那又接着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大家这样的分享。好，大家你可以，我们每一个小组好，差不多有这个差不多有都是二十多个人这样一个小组。那你在这个小组里，你可以看到人家每一个人怎么过内在生活，怎么操练，那这个都成为我们的激励好跟帮助，这样子。好，那哪一位要先分享
内在生活怎么样帮助我在服事上面？哈，那我讲到我有一个最近这几年来，每年冬夏令会之前呢，那我们都会有一个诗歌的创作，那主要是配合冬夏令会的主题这样。那一般来说，我们的组合就是说一个我们有一个牧师，他负责写歌词，那么我负责谱曲，那还有另外一个牧师呢，就是负责做讲评员，那他就负责那个评审的哈，那看看这歌怎么样啊。那我就每次写好以后呢，那当然通常我会交给他们之前，大概都是我已经觉得那个歌已经是我非常满意哈，那我觉得以我的眼光来说，它是已经是 perfect 这样子，然后我才交给他们。那但是呢，交到他们手上以后呢，有的时候还好，那有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意见哈，然后有的时候还泼我一盆冷水这样子哈，说这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啊哈。那再加上就是他们会用比较，因为他们本身不是学音乐，就会用一些比较不专业的那个话语来说哈。譬如说，他们会讲说，这句要好听一点啊，或者是说呢，这个音高一点，那个音低一点哈。那事实上，这个音高或那个音低哈，是跟整个旋律有关的哈，不可能是以那个音或那个高低哈。这样，那么我就非常的感谢主。因为呢，在这个诗歌创作之前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我95年就来到这里哈，那来到牧主先锋教会，所以我就是听这个内在生活的教导已经有很长的一个年日，然后加上操练内在生活啊，这样子的长时就是几年的下来哈，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内在生活在谦卑跟顺服上面，对我在这上面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我本身是学音乐的啊，我不知道在场有没有人学音乐哈，那学音乐是很主观的，那音乐的好听与不好听其实也是很主观的东西哈。那么但是呢，我觉得而且学音乐的人哈，通常比较不愿意别人来修改他的东西啊。那么，那非常的感谢主哈。那在这个谦卑跟顺服的这个内在生活的操练之下哈，那么每一次他们讲的时候呢，那么我会回到主的里面，我会安静下来，我问神说，哎，为什么他们是这样子讲？那么神常常对我 让就是让我知道说事实上一个专业的知识那或者我专业的一些背景常常会使我落在一个蒙蔽的里面，是在一个我不知道的的错误里面。因为呢我常常会依靠就是说我有学过的一些专业知识，然后来评论说我应该是这样或那样子，而且我常常会依照我一个天然人的能力下去做。那么就感谢主，在他们的虽然说他们的讲法，我后来发现虽然他们的讲法不是以一个专业的话语来说，但是事实上都是很有道理的。好，那比如说他们说好听与不好听这种东西，事实上呢是以属灵的眼光来看，很可能它的内在的含义就是说这个可能在跟歌词的歌词的整个的味道其实并不那么符合这样，或者是说他们希望的是带入另外一种境界里面。那么我就领受到，那么所以呢我每次都能够改。那我很感谢内在生活在这上面对我的帮助，以至于我不会受伤。那么那后来呢到了去年，那我觉得神通常呢我们以前就大概是改两次到三次应该就会定案的那条歌哈。那么到了去年呢，我觉得神就是要扩大我的度量哈。那么结果到了去年有一条歌最高次数达到第十版了哈。那而且这第十版里面还不是只是改哦，有些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就是等于一条新歌又重新出来。哇，那我觉得真的是神就借着那次的事情哈，让我知道说，哇，我到了第八次第九次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好像要抓狂了这样子哈。那但是我觉得我再次的回到神的里面哈，那再次回到神的里面，那内在生活的教导的每一句话就慢慢就一直在进入我的心里面，让我知道说事实上我在那件就是说在那条歌上的确是有缺失的。好，那很多的东西是我没有看见。那么感谢两个牧师哈，他们常常这样提醒我说这个歌其实怎么样怎么样。那甚至后来还有到什么地步哈，那他们会告诉我说我们要一个黑人跳舞的歌哈，那的味道啊，那我就做了一个黑人跳舞的味道歌出来，结果他们听说不对 ，sorry， 我错了，不是那样子，是他们错了，他们应该要做的是什么苏格兰味道的哈，然后我就只好赶快再做一个苏格兰味道的哈，然后结果听又说糟糕，不好意思，又错了哈。不是那个味道，我们又搞错了。那但是呢在这个当中呢就一直磨练我哈，我觉得非常感谢主哈，也因着那些歌让我的作曲技巧越来越进步哈。那么非常非常感谢主，那我觉得哈，在这件事情上面，在这个作曲的事情上面哈，让我大大的经历到内在生活对我这项的服事实在是影响非常的大，感谢主。
感谢主哈，一个专业的要听非专业的哈，而且还一再一再的改这样子哈，有时候改得面目全非这样哈，改十次哎，那我们的事情真的过内在生活实在是真功夫哈，哈，真的是跟他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哈，没有脾气，哈，哈，真的是要什么给你什么，而且在他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家庭主妇。还要教钢琴哈，那这个就是而且他是 homeschooling， 还要教孩子功课，在家教育，他是在家教育的哈，在这么多的忙碌里面，还有教会有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呢一写出什么词来就拿给他，他就要去写出谱来以后就要再改，所以你们会。现在明白为什么我们创作每一首诗歌这么有恩膏，那个原因何在？那种顺服，神一定加上高莫，好，那个不是只靠你天然的专业知识去谱曲就一首出来了，好，而且在其中没有闹脾气，所以你说怎么难怪我有时候真的在唱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歌词跟这个曲调就是这么合。就这么和这么动人的心，好，那你知道背后是这样子的，好，所以生命才会酝酿出膏油， 才会酝酿出恩膏来。好，那我就讲到我们同工们，特别是敬拜团队，好，这种艺术的东西啊，艺术家大部分脾气都很大的，好啊，都觉得自己是最对的，好，而且艺术家常常有他的怪癖的，好，那可是你看。我们的艺术家都蛮正常的，被神修剪的蛮正常，都像正常人，而且很谦卑，感谢主啊！好，下一位。
那我就讲一下我在服事上，那我自己原本的个性很急哈，说话也很快，这样，那对。然后脾气来去也很快，这样。那2005年就去年的年初呢，江姐就叫我跟我的先生去清新小家服侍，就是 Evan 这个小家哈。那对，那那边差不多60-70个，那年龄大概是18-33、35岁单身的团契这样。那我以前都是在家庭团契，那我就发现，因为他们的年纪比较轻哈，那追求的时间有就大部分都比较短哈。这样，那我就发现跟他们辅导啊，不管是婚姻的辅导、情感的辅导或追求啊、生活上的啊，就跟我过去在那个家庭的事完全不一样的。这样，那然后我就发现神就借着这样服事，就暴露我生命很多的弱点哈。那我就提一下，那我特别觉得我面临到第一个问题就是眼光，我怎么看这些孩子们哈？怎么看这些年轻单身的哈？那我就发现我去那边不久以后就去辅导跟他们谈各样的事情什么，我就慢慢觉得说，我就留意到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常常看到他们的缺点，我虽然他们很可爱，可是我觉得接触久了以后就容易看到说，哎呀，这个追求怎么没有这样追求，哎呀，那个秘诀怎么没有抓到，哎呀，录音带怎么讲了，他怎么没有这样去做，就开始越来越觉得说，刚开始是因为惋惜着急，后来就觉得说我比较容易看到他们的缺点这样。那我就开始为这个祷告主，我特别记得有个弟兄给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们清小家有时候礼拜四要练清雨炉的敬拜嘛，他就负责调音响，那我们一共有差不多20几个频道，那每个频道有10几个那个转钮，那因为我们前面音响那个听唱的人听不到自己声音，乐器很浑浊的，那个音色很浑浊，就那弟兄就开始在20几个频道一个个每个10个按钮就这样调，花了他好长的时间，可他调完一样还是一样，就是没有任何的差别。那我在旁边就急得要命，因为我们正在进行嘛，我就想说你有需要这样按这样一个一个，然后这样10个这样一排一排一排，然后最后都还是没有改进嘛。所以最后我们整个敬拜团队清小家就大家都很沮丧，你知道？那次我就印象很深刻，我觉得这个人有点恐怖哦，就是他到底音乐知识是怎么，就是专业知识是怎么样，他怎么会来调音响？但是后来就有一次机会，我们就一直出去，我就看到，我发现这个弟兄有个长处，就是他做事情非常的仔细。那时候我们一起去吃火锅，他就负责把火锅清干净，他就把火锅里里外外清得发亮，你知道？那一次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一直在为我这个眼光的问题在祷告，所以我就一直跟主说：“主，你看世人，你的圣徒是又美又善，我怎么看到都不美不善哈。”我说那一定是我的问题，我就很迫切的很痛悔在神面前，但是我还没有得着神的眼光。一直到那次这几件事情发生下来，神有天就突然光照我说，他没有摆在他该摆的位置，因为他做事是很细微，所以他就是他们有一个聚观的一种概念，他是微观的，他就这样一个个这样调调调调调，但他没有整体性的观念，所以他调完还是一样混乱，但是他有他的长处。我就发现，我得到神看到他的眼光，我就不像过去看他觉得说，他只要一走到那个调音的地方，我就开始紧张，好惨了，全部的人都要受苦。我现在开始，我就知道说，我知道怎么样把它摆在对的位置，我就得到一个眼光，我知道怎么看我底下，就是我这些弟兄姐妹。那另外也是啊，就是我要讲到，就是也是有个弟兄，他也是很特别，他就是常常来跟我谈他感情的问题哈。他在每隔2个礼拜，我后来算了，他每隔2个礼拜就跟我说，我对这个姐妹有负担。然后2个礼拜以后又跟我说，他对另外一个姐妹有负担，前面那个不用了，这样。因为他每次找我谈的时候，其实他是说，可人你好不好帮我去跟他讲讲看，看看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认识，因为有时候我忙，我还来不及跟那个姐妹讲，她已经换了。我就跟她说：“你通知我一下好不好？那如果我讲了，你怎么办？”所以她常常跟我谈她感情的事情哈，然后她追求上的困扰哈，然后另外就是她很喜欢抱怨她的组长，常常会发脾气，就是这样。那我就刚开始我是尽心竭力帮她嘛，我仰望主，然后我觉得她的一些破口或等等，把一些要领我就告诉她，常常辅导到很晚这样子啊。 但是慢慢久了我发现他听不懂，他好像领会的能力没有那么高，他就是听不懂，跟他讲他就这样发呆，然后回去过两天又问同样的问题。所以我发现我慢慢就开始里面有一个不耐烦，就觉得说怎么搞，我讲话别人都听得懂啊，怎么会跟你讲就听不懂呢，就这点。然后我从不耐烦我就开始觉得我以后就会嘀咕，就嘀嘀咕咕嘀嘀咕咕，想到他我就觉得哎呀这样。然后到最后我就发现我就想要逃避他，我就是每天看到他快要走过来我就因为我已经跟他讲过好几次，而且他总是那几个问题嘛，他骂他的组长啊，不满意啊，然后或者是就是对姐妹的感动有改变嘛，所以我后来我就闪人。但是其实这个当中，我其实里面我也知道我的光景有问题，就光光这个弟兄，我觉得神就光照我好几点。第一个就是神光照我很骄傲，因为我发现我跟着他的这样教我，就发现我对于那个一直讲不，就是讲几次讲了听不懂反应比较慢的人，我有个不耐烦，就是我喜欢反应快领悟力强的人。那你讲几次都听不懂，我就一个不耐烦，这是一个骄傲你知道。那另外神也让我就说我有个批评论断，那这个让我真的很伤痛，因为神本来就是说我是这个团契的一个辅导，这是神就是让他就是我这些底下的这些弟兄姐妹，我应该是去照管他们，去应该看到他们的缺失，我不是用挑剔的，我应该是去遮蔽他们辅导他们，而不是说用一个嫌弃的用一个放弃或者说啊，就是好像很吃不消那种态度。其实这个让我其实很，我在神面前我就知道神曝露我的爱是非常的有选择性的，而且是就是考验到个地步就放弃的，所以我就为这个其实很深的痛悔。这样我就这样过了一阵子，我就一直为这个祷告，一直很真实的面对，我就慢慢发现我对他就开始有一个从神来的一个清洁的爱。我还是看到他的缺点，他的缺点没有改变，就是我过去所领受的我其实没有看错，但是我的味道不对，我里面的心态不对，这样。所以我领受到一个神的一个清洁的爱以后，后来他有机会，他说他想要有三个月的那个跟神立约哈，不要想女生哈，专心的读经跟祷告哈，我真的好开心啊。然后我就跟他我说你非常好，这样很好，我就告诉他几条路，然后我说你任何时候有事情你都再来找我这样。那过了几个礼拜他就过来跟我说，哎，他做了什么什么事，他有什么什么困难，有什么什么进步，我就再鼓励他。这样差不多这样隔了两三次以后，那个当中我就发现我每次跟他谈完他的脸就亮，因为这个孩子哦，其实他对自己很没有自信心，所以他常常会困惑，所以讲会听不懂，然后家里头有一些背景，可是他每次来我就跟他说你不该做这个该做那个，慢慢我觉得因为我的心态跟眼光开始改变，虽然我刚才讲同样的话他现在领受不一样，所以他慢慢就懂。那他最后一次跟我讲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他说可能我就是想找你讲话，因为他说我每次跟你讲完话以后哈，我就会感觉非常的好，我知道我什么地方做对，我知道我什么地方做不对，然后每次跟你讲完以后我里头就好像有个快乐，有一个信心，他就是那个脸颜色都改变了，这样我就觉得那个智慧有进去。因为以前跟他讲他就这样好像这样，就是他不能明白，现在我觉得也是因为我的改变，所以我觉得他就开始有个明白。那我就觉得就经由辅导这些孩子，我觉得神就在我里面一直熬炼那个清洁的心，我到底爱他们到什么程度，我到底爱他们到什么地步，能够 cover 他们到哪个地步。谢谢主。